在司令部的会议室里，李云龙毫不客气地对马天生说：马天生，本市武斗打成这个样子，你不觉得你应该负主要责任吗？你有什么权利代表野战军表态支持某一派，反对某一派呢？马天生微笑着反驳说：李军长，你因病住院期间，按照我军的条令，就是暂时停止行使指挥权。我作为这个军的政委，当然要主持全面工作了。李军长在住院期间大概没有看报吧，你恐怕对当前形势缺乏了解。中央文革三令五申，解放军要支持革命左派。作为临时主持工作的政治委员，我执行中央文革的指示何罪之有啊？支持革命左派不能只是口头上支持，而是要拿出切切实实的行动来。军队之所的意义是什么呢？还不是因为军队是握着枪杆子的武装集团？换句话说，就是用枪杆子去制作。革命左派在遭到反革命组织的进攻的时候，解放军就不能够袖手旁观，就应该坚定地和左派站在一起，打退反革命组织的进攻。不如此，我们就要犯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1927年大革命失败，不就是因为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下令工人纠察队放下武器造成的吗？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呀。最近江青同志也肯定了文工武卫的口号，并做出了重要指示。江青同志是这样说的，我记得好像是河南的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工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不能天真烂漫，他们拿着武器，拿着长矛，拿着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这是要吃亏的，革命小将要吃亏的。老李呀，你我都是受党多年教育的老同志了，江青同志是谁呀？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夫人呢，他的话是代表主席的呀。对毛主席的批示，对中央文革的指示，抱什么态度，是关系到无产阶级立场问题，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是完全没有调和的余地的。马天生不愠不火的语重心长的一席话，噎得李云龙半天都没说出话来。一谈到政治问题、理论问题，李云龙就处于下风了。他自己的脑子也在糊涂着呢，能够找出什么话来反驳呢？马天生说的没错，支持左派和文工武卫的口号又不是他马天生发明的，他执行中央文革指示也没有什么不对。李云龙一时说不清楚，但是总隐隐约约地感到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得慢慢理出头绪来。军队的最高指挥机构是中央军委，按照我军的建军原则应该是党指挥枪，那么党中央的政治局应该是最高决策机关了。但是且慢，现在又出现个中央文革小组，一切政策性的批示都来自这个小组，他的权威似乎是至高无上的。那么中央政治局哪儿去了呢？是撤销了还是解散了？没人告诉你他的合法性是否还存在，同时也没有任何文件表明中央文革小组算是最高权力机关。偌大的一个中国，谁能闹清楚最高权力机关是什么？别说李云龙稀里糊涂，当时的中国没有几个人能说清楚。谁要是傻乎乎地拿了一本宪法说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人大常委会，这是宪法规定的，那么大家肯定以为这家伙神经不正常，在说胡话呢。宪法是给外国人看的，拿到国际上意思意思就成了，谁会抠着宪法较劲儿呢？李云龙昏沉沉犹如一盆酱子的脑子里边突然裂开了一道细细的裂缝，一道理性的微光隐隐约约地透过缝隙射了进来。他似乎有点明白了，不能钻进事物组成的乱麻里边去考虑问题，你要跳出乱麻置身事外去考虑问题，别纠缠在表面的小事上，听谁的， 不听谁的，什么是最高权力机关，谁是左派，谁是右派，谁革命，谁反革命，这通通不重要。关键是谁拥有了评判权和解释权。斯大林那句话说得可谓精辟，胜利者是不该受到责备的。想到这儿，李云龙算是明白了，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原本很简单，是政治家们故弄玄虚，把原本简单的事情弄得复杂化了。话又说回来了，要是光喊喊口号，写写大字报，革个文化的命，那么谁愿意革命就革命好了，反正闲着也是闲着。问题是，这两个造反派头头已经不满足一革文化的命了，他们要搞武装革命，而且动静越闹越大，要动用坦克大炮了。这就触犯了大多数原本想过安分日子老百姓的利益了。革命了一辈子的李云龙终于对革命这个字眼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制止这种胡闹式的革命，尽管这样做要承担极大的风险，甚至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李云龙盯着对面的马天生，突然觉得这个家伙挺可怜。他想，就算我李云龙文化低，可是我学会了思考，可是你倒是一肚子的学问，讲起革命和理论来头头是道，但那是你思考的结果吗？你顶多是个学舌的鹦鹉罢了，你那些理论哪个是你自己思考出来的？他真的可怜起马天生来了。他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和风细雨地说，老马呀，咱们应该商量一下，武斗一定要制止，再这样打下去这个城市就完了，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呢。你看是否可以这样办？第一，马上和省军区联络，消除对立，联合制止武斗，都是解放军吧，怎么能够自相残杀呢？第二，确保军事禁区、军事机关和军火库的安全，宣布如有冲击上述目标者，格杀勿论。第三，和省军区协同行动，宣布军队不介入地方派性的争端，共同收缴两派的武器，这一点绝不能含糊，必要的时候不惜动用武力。马天生认为李云龙提出的几点建议很不像话，他好歹是个军级干部，怎么连原则都不讲了呢？这已经不是和马天生个人的矛盾了，这是直接对抗中央文革的行为。难怪毛主席说党内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呢，军内也一样。这个李云龙对文化大革命的牢骚可不少，分明就是那个司令部的人，此人太不识时务，也早晚要倒霉的。马天生拿出一份《解放日报》说，李军长，这是篇重要社论，题目是文工武卫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口号，我觉得我有必要给你念一段，算是咱们共同学习社论吧。你看社论指出，对于阶级敌人挑起的武斗，我们一是反对，二是不怕，我们对付的办法就是文工武卫。我们一方面文工摆事实讲道理，从政治上揭露孤立批判打倒敌人，教育受蒙蔽的群众；一方面武卫，当一小撮反动家伙拿起刀枪棍棒向我们扑过来的时候，我们就给予坚决反击，直到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彻底粉碎其猖狂进攻。啊，好吧，咱们就学到这儿。老李呀，我认为你刚才的几点建议是极端错误的，是和中央文革小组的精神背道而驰的，因此我不同意。第一，省军区一些负责人属于隐藏在军内的走资派，他们公开支持反动组织井冈山兵团，向他们提供武器弹药，并派出作战参谋指挥武斗，这是向无产阶级专政的猖狂进攻，他们的行为已经走向了反面。第二，有消息表明近日中央文革要对本市的问题进行表态，将宣布红革联为革命左派，支持革命左派是我们野战军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左派遭到反革命组织的进攻和屠杀的时候，如果我们坐视不管，那还有我们解放军干什么呢？第三，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对付井冈山兵团这样的反动组织，应该毫不手软地进行反击，绝不可有妇人之仁。城市打平了是小事，将来可以重建。我们不可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现在死几个人是值得的。如果反革命分子得逞，我们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红色江山就要改变颜色。李云龙终于对马天生的喋喋不休忍耐不住了，他猛地一掌拍在桌子上，大声地说：马天生，你少他娘的卖狗皮膏药，这些狗屁话我听得多了，用不着你来上课。谁是左派，谁是右派，不是你说了算的，也不是中央文革说了算。不管是哪派，只要我李云龙一天在这个位子上，谁敢冲击军事禁区，抢夺武器，谁想毁了这座城市，我就坚决镇压，绝不客气。我先把丑话说在前头，哪一个狗娘养的想吃里扒外，挑动舞动，想靠这个找台阶向上爬，拿国家财产、军队的荣誉、老百姓的生命当成自己晋升的台阶，不管是谁，老子就像宰鸡一样宰了他。就算马天生再有涵养，也被林龙粗鲁蛮横的态度深深激怒了，他猛地站起来，脸涨得通红地说：林龙，你不要太狂妄了，就凭你刚才说过的这些话，就可以定你个现行反革命，你对抗中央文革，对抗文化大革命，绝没有好下场。李云龙傲慢地把双臂抱在胸前，冷笑一声说：哼，老子一口唾沫一个钉，说出的话就没有打算收回去，这条命反正是捡来的，已经白折了20多年了，这个脑袋子弹都不怕，还怕你的帽子？你这话也就是瞎唬瞎唬墙窟窿里的耗子。值班参谋。一个值班参谋应声进来，立正敬礼，听候指示。李云龙命令道：通知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今后不管是哪派组织，谁敢冲击军事机关、军事禁区，抢夺武器，一律开枪射击，格杀勿论，我负责任，去执行吧。值班参谋回答了一声是，转身就走。马天生站起来正色说：回来，除了中央文革小组，谁也无权下达这种命令，我宣布这个命令无效。李云龙像是没听见一样，正用打火机点烟，这是他的老习惯了，他的命令一经下达，就绝不重复第二遍。值班参谋向马天生敬了个礼说：对不起，马政委，按照我军的条令，我只能执行一号首长的命令，请原谅。参谋再次敬礼，转身退下去。马天生觉得自己的血压在迅速升高，太阳穴附近的血管被血液冲击得蹦蹦跳动，他脸色发白，手指哆嗦着指着李云龙说：李云龙，你不要一意孤行，你无权下达这种命令，我要直接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你这是拥兵自重，对抗中央，这绝对没有好下场。李云龙戴上军帽，冷冷地说了一句：请便吧。出乎李云龙的意外，马天生自从上次和他大吵了一架之后，似乎并没有记仇，每天见面还总是和颜悦色地打招呼，显得很有涵养，好像他俩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相比之下，李云龙就做得差多了，他是个不会掩饰内心活动的人，心里边如果不愉快，就一定要表现出来。以前的老政委孙泰安是个老好人，脾气好，没有野心，凡事总顺着李云龙，还处处维护李云龙的威信，所以两个人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争吵，彼此相安无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李云龙是被孙泰安惯坏了。而马天生就不同了， 他认为自己是个坚持原则的人，凡是属于自己分内的工作，他绝不允许别人插手，有什么需要拍板的事情，他也绝不征求李云龙的意见，自己做主就是。他和李云龙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曾经很客气地称李云龙为老同志，希望多多帮助，听得李云龙心里边还挺受用。可是日子长了，李云龙发现马天生当初的话不过是客气一下罢了，他根本没有什么需要李云龙帮助的，只是把李云龙当成一个平级干部相处，既不显得疏远，也不特别尊敬，甚至也不像开始那样称呼他为李军长，而是很随便的称呼老李。马天生成天忙得很，他的工作很繁琐，比如组织毛泽东思想讲用会，连队的一帮一一对红活动，着重培养一些基层连队的学习毛主积极分子，组织部队帮助农民搞春种秋收，抗旱抗洪。据某基层干部反映，马政委在助民劳动中的确身先士卒，有一次竟然累得昏倒在田头。他自律精神很强，烟酒不沾，没有任何个人嗜好，除了重大场合，他平时总穿着一身补着补丁的旧军装。他调来的时间不长，就几乎走遍了所有的基层连队。在战士们眼里，他像个和蔼可亲的连队指导员，和战士们促膝谈心，嘘寒问暖，亲自把病号饭端到生病战士的床前，感动的那个战士流着泪，一遍一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还有一些家庭生活困难的战士曾经接到家里的来信，声称接到了汇款，家庭困难已经解决，希望安心服役云云。那些家庭受到帮助的战士都认为汇款人很可能是下来蹲点的马政委所为，因为只有马政委和他们谈过心，询问过家庭情况。还有一些夜里上岗的战士都见过马政委屋子里边到深夜还亮着灯光，有好事者扒着窗沿探望过，见马政委正捧着毛主席著作在聚精会神地读着。